好，弟兄姐妹早安。让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今天27章啊，新的一周，但是不是新的一章，是延续的一章。可是对大卫的人生来说，却是新的一个篇章啊，完全改变了另外一种的生活的方式。那过去大卫已经经历了很多年的逃亡的生活，那逃亡的生活充满挑战，那逃亡的生活也充满了对神的依靠，这是过去大卫的生命的一个经历。那大卫是个好人，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好人，可是好人也有好像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的一个时刻。所以我想今天这一章对我们来说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惕，有种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的一个作用。首先我们来看从头两节那边给我们看到一个情形，就是我可以形容它这个叫做平静之后的危机。Okay, 如果我们来反省大卫的一个人生，之前那一章我们所看到的是应该是来到他的恩高的一个高峰，一个最艰难的困的一个处境，可是他却整个那种神的恩宠、神的同在、那一种大获全胜的那种的经历，是大大的超越他过去有过的经历，就是可以去到扫罗的兵营的中央的地方，把他的武器拿走，就是可以这样子来显示出你的命其实就在我手中，我随时可以要了你的命，包括你所有的3000精兵其实都没有办法保护你，就是说大家都睡到一个地步，如果要杀我可以，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得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获全胜的一个得胜之后，我们看到接下来的这一章所出现的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现象。那这也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很常在一个好像经过了一场征战，经过了一场挑战，经过了一个很大的艰难之后，我们已经得胜了，完全得胜了，我们就平静下来了。所以当一平静之后，原来背后有一个危机。所以当这里一开始就说到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人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逃脱他的手。那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尔的儿子雅基去了。好，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几样事情。第一，当然就是心理筹算。刚才大家也都看到这里看到一个心理的筹算。一般上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会更紧的要依靠神，要更迫切的祷告，更深的来自我反省跟预备自己，我是不是有哪里给魔鬼留了地步，有了破口，所以我们要很警醒，因为要面对一场的征战。那么可是反而在危机过后，好像所有的这些武装都卸下了，所以当武装卸下之后，当下你会发现一没有了武装，因为仇敌已经退去了嘛，就是说仇敌本来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个扫罗王嘛，可是扫罗王已经跟他修复关系了，好像已经和好了，已经撤去了，而且已经表达承认自己的错了，好像认罪悔改了，所以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胜利，对大卫来说，对他们整队的队伍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可是在这个胜利过后，武装卸下了，你会发现原来当你武装卸下的时候，仇敌立刻就可以进来，进到哪里？进到你的心的深处。你可以想想，今天我们佩戴全副军装，包括公义的护心镜遮胸，可是征战过后我们的护心镜放下了，那仇敌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心思的里面。所以当下你会看见大卫立刻面对的是一个心思里面的一个的攻击，而且这个攻击是防不胜防，他所完全预料不到的。所以当下心里就出现了一个声音，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的手里。所以你会看见这样的一个信心是这样的一颗心，就忽然之间怎么会出现这种总有一天我会死在扫罗的手里，这话刚好跟他的经验相反的。他的经验是 扫罗要杀我，我逃过了，我逃过了，我逃过了，而且神把他的命交在我手里，一次两次神都把他的命交在我手里。如果按照他过去的属灵的经历来说，他应该是迟早有一天，扫罗如果敢再来的话，恐怕他会死在我的手里。他应该是这样，这个才是他的经验跟经历。可是当下你会发现整个东西扭转，因为人心筹算。其实人心筹算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仇敌就入了他的心，给他一种非常惧怕，跟一种的心中的产生了很多没有神的盘算。当一没有神的盘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好多从人的眼光来看，我四面受敌。人的眼光来看，扫罗王虽然现在悔改，可是他什么时候还会再反悔呢？为什么他不是想扫罗悔改了，他已经悔改了嘛？他这一次已经彻底悔改，不止一次，第二次了，他真正的悔改了。他为什么不是这样想呢？而是想说他迟早一定会来要我的命。所以你会看到他的这个人心筹算就用了人的方法。其实你看到人很常，我们一旦用人的方法来看事情，看环境，看我们的现在所遭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越想越怕，越想越觉得不可能。那我们就会开始想，那谁能够帮助我呢？谁才能够真正的帮我呢？来教会吗？来教会，你的小组长也好，牧师也好，整天只会告诉你祷告啦，祷告啦。可是我已经祷告了很多年了啦，事情都没有改变啦。如果你再找他，他们还是只能说祷告啦，祷告啦。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人就会觉得说，我在这里已经没有办法，那我能够有什么办法呢？诶，我就看到从世界的角度，那世界就好像很多门路啊，这边有路，那边有路的这种的感觉。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心筹算，就是发生在原来是在一场很大的得胜之后哦。所以这个是提醒我们要警醒。那么在这两节经文当中，也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忽然间失去信心嘛。为什么他会认为自己有一天会死在扫罗手里？那这个就是他已经忘记了，或者说当下那一刻他已经忽略了他自己的身份是被撒母耳先知对他发了预言，对他做了一个拣选的一个高丽，他是未来的以色列的王。在这一件事情上，他过去是那么的确认，因为这是出自撒母耳先知，所谓众人都认定他是出于撒母耳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的这样子的一个伟大的先知所发的一个预言。可是当下在这个时刻，好像卸下了武装之后，忽然之间那个整个负面的一个想法就进来，使到他整个信心就完全失去了。然后当然接着的一个行动就是不如投奔腓力士地区。那这个更加奇怪了，因为会投奔到腓力士人的地方，这表达什么？这表达我现在所占的这一块应许之地，我占的这个属神的国土，是神的子民，神的百姓，神所拣选的，我要放弃这个而去到外邦。那这个腓力士外邦，大卫曾经怎么形容他呢？就是当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曾经形容说，你这个没有受割礼的，就是他用这种的形容，你完全不在神的约里面的，你是没有受割礼的，你怎么敢挑战跟神的军队来挑战呢？所以大卫曾经是这样子的分明的，不是看势力，不是看才能，不是看对方有多巨大，不是看我有多渺小，而是看我是站在神的位置，你是站在没有神的位置。可是当下这一个心里面的这个惧怕，或者说这个心里头的盘算，竟然让他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行动，就是要放弃自己的国土来投奔腓力士。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能理解的一个错误。那这个的错误我们看到竟然发生在大卫的身上。所以如果大卫可以在一场得胜之后忽然间产生这样的一个的危机，那更何况是我们。所以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谨慎跟留心。 那当我们这一次神非常特别把两个犹太裔的代祷者带到我们当两个年轻人25岁26岁，但是神也很奇妙让我们这几天都有机会跟他们在一起体会一些的他们的走祷的方式，也体会一些跟他们的交流的过程。那这个25岁的年轻人原来是3年前已经安立牧师了的，然后这个年轻人当我们在一路在跟他谈话的里面却非常的奇妙的在整个交流的当中，很多我们来到这个时间点我们所体会我们所认识的，当我们一稍微谈起的时候，他把我的感受讲得更深一点，就是我很惊讶的，我说这个年轻人，我说我到了50几岁才有这样的体会，你才25岁你就体会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非常的惊讶。那看到原来真的当一个人走在神的灵的带领的里面，真的那个智慧就像说我们在圣灵的引导当中，这个时候我们所体会所明白的，他也在圣灵的带领当中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他体会他所明白的就是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因为圣灵很奇妙的一个动作，所以他就很深的表达一个东西，他说真的时时刻刻的警醒，每一天起来，每一天的依靠，每一天的重新的认自己有一些在不经意的当中得罪神的地方，再一次的被主的宝血洁净，再一次的把自己交在神的面前，在神的保护带领的当中心思意念这些的事情。那我就看到这个年轻人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当中，难怪他能够进到一个最深的一些的所谓的国家级的，原来他有一个使命，这一年里面他会要跑40几个国家啊，这个是一个真的看到神在使用一个人跟怎么样拣选一个器皿的时候是非常的留心很多的细节。所以当我在看大卫的时候，大卫原本应该就是属于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可是当下一稍微不留心的时候，你看到仇敌就可以直接进到他的生命的最深的地方，就是他的心思。所以心思一被改变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整个错误的一个想法就带来错误的行动。错误的行动是什么呢？第二段我们来看第3节到第7节，就是一错可带动再错，他说一错再错，就是大卫的一个错是一个心思，可是他接下来的错是他所行动的东西带来的对整体的一个的影响。所以从第3节，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亚西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并跟随他的人，连同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亚基那里。那么 OK 等等，当我们看到他大卫在这里前后住了1年0 4个月，那在这一段里头我们看到一个做领袖的原来一个错误的心思，一个错误的概念就带来了一个错误的行动。而这个错误的行动，你看到他跟随者的当中其他的这些这600人到底他们是怎么想法我不敢断定，但是我知道这些人后来他们都做了大卫的大能的勇士而这些人我相信也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是有思想的人，都有主见的人。他们之所以过去落难，我也相信他们的人生也闯过很多他们各自的一些的发展。那么别的我不知道，再加上当中说到这个他大卫的妻子这个亚比该，先前我们就看到亚比该是一个非常有智慧非常聪明的一个妇人，那包括做事神怎么想神怎么看，亚比该也有也有这一份过去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当中是这样子的。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的思想，就大卫的一个心思，作为一个领袖他的一个心思所出的一个差错，结果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力，众人好像都失去了分辨。那对我们今天来说，我觉得今天神给六一的教会有一个 很美好的一个的基础，是我们既不是一个所谓的民主，那民主的意思就是说谁大声谁赢，多人投票啊，就是决定。但是因为属灵的领袖、属灵的带领，神圣经留给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子的，是有一个蒙召、被拣选、被恩高的一个属灵的领袖哦来做带领的。但是当我们今天走到在利未的这个地步里面的时候，当一个人做决定的时候，有时候他会少了一个属灵的遮盖，或者少了一个保护。所以今天有一些重大的决定，我们发现我们不是一个人做决定，我们有上面的人可以询问。不但如此，就是在我们的大方向的全图底下，我们在六一的教会当中基本上都不是一个人，而是牧师师母就是一个最核心团队当中的一个核心的组合。所以意思说就不是一个人思想，通常是两个人同心了。那么在这样两个人同心的队伍当中，我们还有所谓的核心的团队。核心的团队当然就是以所谓的五重执事作为一个基础当然对我们教会来说，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五重执事还在酝酿就像香港也是酝酿了十年之后他们的五重才将近十年，他们的五重才渐渐的完整起来所以我相信我们也是需要经过时间我们也在一个更没有他们那么壮大的一个体系底下我们也是更需要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个酝酿。但是即使我们在这个团队还没有完整之前，我们已经有一个核心的团队。所以当我们做一个重大的计划的时候，我们会牵涉到其实核心团队都有一同的查验的。那再加上我们有我们的 MG12 的这个门徒小组长，当我们要面对重大的决定，我们也会经过这样的一个查验。比如说我用一个类似大卫这个时候所做的一个行动来做一个比喻，大卫做了一个决定，不如我们投奔非利士人去。就像如果我今天忽然讲说，哎，我们在这里，我们在新加坡，在这边好像很困难，不如我们把 GK 六一换到印尼去吧，我们就在印尼那里发展吧。当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时候，我相信不会是我说了大家就这样 OK 好，我们全部都去，应该是无论是师母也好，我们的团队也好，我们的 MGCL 大家都会有寻求，都会有想法，真的吗？真的要做一个这样的决定吗？这是属于神的带领吗？我们去看到当下大卫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跟他以往的作风很不一样。以往你会看到当他特别是在那个要去攻打非利士人的这个事情上，他一步一步的寻求，就是我这样可以吗？我这样可以吗？神，我这样可以吗？就是他会一步一步的寻求。可是今天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他顺着他的心里头的一个意念，就没有了这些的寻求。因为如果有寻求的话，答案就会从神而来，神说可以或者神说不可以，可是没有。所以这里就看到今天团队的服事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是在这个团队。那第三最后一段第八到第十二节，这里看到错误后果是不好的，错误的后果绝对是不好的。那这个地方看到大卫为了取得非利士王的这个信任嘛，那么主动要去攻打犹大南部。犹大南部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旷野在如果我们现在看以色列的版图的话南部是很大的地方，比中部北部还要大。可是那个地方多数都是旷野，所以很少这些所谓的可开发的地方。可是又在以色列或者在迦南地，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这些游牧民族他们会分散住在不同的地方。那么当中就有很多这些比较小的这些族群，那这些小的族群基本上他们的作为跟背景很常会是去抢夺他们会去掠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大卫也趁机就好像要执行一个审判替神执行审判，就来除灭这些人。那除灭了就好像就把这个地占领了，就归回了给非利士王。那么感觉上就是好像我在攻打以色列，然后就归给非利士王。他动作表面上 错觉上好像就是这样子，可是我们看到在这整个行动当中却显出了一种一错再错，大错特错。那这不是神喜悦的，因为在这一些杀人的这个事情上，你看到将来大卫做了王，他甚至很有一个心智想要为神建一个圣殿。他说因为人都有居住，我有王宫可以住，可是神的约柜，神却没有一个殿，所以他很有神的心，想要替神来建一个殿。可是后来神说，我不要你建，不要你为我建殿。为什么？因为你流了太多人的血。所以就看到大卫就是在他的过去的生涯当中，他是一个战士，虽然他会见义勇为，可是在这个时刻我们也看见他做了很多这种的杀戮的这些事情，表面上是取得了这个腓力斯王的一个信任跟认同，但是事实上他却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一章，虽然短短的这一章，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一个错误的念头，就看到一个错误的念头就带来了大错特错的后果。所以我们要学会真的是凡事寻求神，凡事寻求神，否则我们很容易的就随从心中的一个意念就一路的走下去，等你发现了错误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没有得回头了，这已经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就包括当大卫在最荣耀的王，就当他做了最荣耀的王的时候，想要为神建立一个殿，神都不许可。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遗憾，虽然他的悔改回转得了神的喜悦，可是他的一些错误也成为了他要必须为错误来承担的一些后果。所以信心要跟随到底，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大卫要持守那个信心，就表达这个信心是要一路跟随的，否则的话中途很容易被干扰。所以就像我们过去建立教会以来，我们就很深的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对我们的心意，神在我们当中对我们教会的心意，和包括对我们个人的心意，每一个生命神要不断的炼净，不断的炼净。所以你看到我们每一个领袖，包括做牧者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哎，我已经到了一个点啊，我已经是做教练了，我已经做师父了啊，我已经做父老了啊，我就是属于那种能够教别人的。不是，我在做教别人的同时，我还在做学生。包括神可以预备一个25岁的年轻人，在跟我们谈话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学很多属灵的功课。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奇妙的，信心就是要不断的提升，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看到过去这10年来，多少人是本着从黑暗中被拯救而进到神的国，可是在跟随的过程当中，跟着跟着最后失去了信心。所谓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对教会的信心，失去了对我们的信心，甚至失去了对神的信心，失去了对神在这个地方所给予的一个计划或者意向的这个信心，最后他就放弃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可惜。所以今天当我们仍然能够在教会当中，并且你更深的看到你的生命不断在突破成长的，你就要知道这是一个要坚持到底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突破，每一个人都在成长。所以留心我们心中的一些偏离的神的一点点的念头，那这些的念头没有放在神的面前被检查被查验的时候，会带来的是你意想不到的更大的后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带领我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